八篇第一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啊，这我们虽然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没有办法坚定的意志，但我们仍然要靠着上帝，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愿意立志的心也是对的啊，虽然我们不是，动不动就发誓啊，就是什么写决心的这些形式啊，但我们有一个志愿，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更像主更好等等，这是很好的。琴瑟，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像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好，这个及早行起，在万民中称谢你，你要用这个经文呢说我们应该早点起来灵修，这是可以的。不过呢，我也不觉得哈，我们一定要这么就是这么死板嘛，姑且这样说。因为现代的人的确很多人晚上12点睡是早睡，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说10点钟起来是早起，12点睡是晚早睡，很多人是3、4点钟才睡的，是很普遍的。然后睡到下午才起来也很普遍的。这我老一辈的听到这些看到这些痛心疾首视风入下，我觉得不必这么严重了哈。圣经里面也有讲我们在深夜中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说我们一定要在深夜里面呢，这里其实重点是在讲到说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愿意要颂赞主。所以在很早的时候我也要颂赞主，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我也要颂赞主，因为耶和华很伟大，那个诚实达到穹苍。现在各位希望那个穹苍这个字知道就是像天花板一样，天的顶。那当然天没有顶嘛，这只是一个形容说法。愿主崇高哈，高过诸天，愿荣耀高过全地，意思不仅是他的荣耀达到极点，而且是被人承认，到全地都承认。那神虽然这么伟大，我们还是有各样的需要，求神应允，求神拯救。神虽然这么伟大，但在他神奇的智慧中也会让他的所亲爱的人需要被拯救，也就是落入一个很可怜的状况中，很可悲的状况中。第七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束割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帐，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菲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一段我们就好像有点奇怪，不太容易了解哈，我们试试看。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这就有点怪了。这句话就是神说我要快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我要快乐？你要就快乐，你就要不快乐？什么叫我要快乐？那他要表达的是，好像有的时候神是很愤怒的，神的愤怒当然都是因为人的悖逆来造成的。各位，我们的生气都是因为我们的意思被拂逆了，我们想做的被拦阻了，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很不好的事发生，照理神不应该，他的意思不应该被拦阻。对了，当然就他全能来讲，任何人不能拦阻他，但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个世界上有魔鬼人在悖逆的时候，我们要说神愤怒也是对的。所以神常常愤怒，但是呢，这里讲神要欢乐，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愤怒的理由没有了，那些拦阻他的要被他消灭，那些拦阻他的要成为他的工具。所以说我要欢乐，神指着他圣洁说，也有点像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就是他的那个独特，他的不改变， 神指着他，神凭着他的圣洁说，我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我一定会把这个事做得好。那神要做什么事呢？哇，神要进行十大建设啊，神要量这个地方，神要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开一个快速道路。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用这个开工程的方式来表达，你能在一个地方开工程，你能在一个地方量东西，表示两件事：一个是那个地方是属你的，被你控制的。那么就是，然后呢，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些事情，属你的，你不一定做事嘛，你让它荒凉，这是属你的，你才能量它，然后你在它做事。那这是我们每个，你甚至在启示录可以看到，每个时代的基督徒教会都应该是如此。我们是被上帝丈量的，我们是被上帝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们身上继续施工，继续建筑，继续修建，继续让我们这个人更有上帝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啊。耶和华要在这里做他的工，要在那里做他的工，这里建他的教会，那里建他的宣教点等等。然后下面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那是我的比较好解释，是护卫我头的，是我的杖，就不大好解释了。因为好像怎么上帝要打橄榄球还是要骑快速摩托车啊，要戴个头盔啊，上帝是最近什么膝盖软弱了，所以要一个拐杖了。各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护卫我的头不是上帝需要护卫，需要一个杖也不是上帝的膝盖弱，而重点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这两个以法莲和马拿和犹大是上帝所使用的，就是上帝使用东西，重点不在真的上帝的头需要保护，重点在被上帝使用，就跟这是我的一样的意思。那这不只是以色列，外邦也是一样。摩亚是我的洗澡盆，上帝哪里需要洗澡嘞？这里也许对摩亚有点贬的意思啊，就如果他说摩亚是我的厕所，那不是更贬了、啊？那意思其实也是使用的意思哈、啊。我要向以东抛鞋，哎呦，没有想到有人向布西抛鞋，又有人向以东抛鞋，而且是上帝向以东抛鞋。哎，这个抛鞋倒真的有点像，人家向布西丢鞋子，像温家宝丢鞋子一样，是一种抗议和不喜悦。耶和华向以东抛鞋，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更不能根据电视里的镜头来说来解释圣经哈。但是我们看圣经的经文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向以东抛鞋，不管那时候风俗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从字眼来看，可以表示上帝是胜过以东的，以东是被上帝制服的，以东是属上帝的，然后上帝也会胜过非利士。那如果这么多我都是耶和华，下面这个我应该也是耶和华，哎呦，谁能领耶和华到这里啊？有耶和华老了要你带路啊，耶和华瞎了要你引路啊。为什么说谁能领耶和华进城呢？可以一个解释就是说，这里的我呢就改换了，不再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我们在上帝击打这些或者使用这些或者挫败这些的时候，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求耶和华引导我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可以互换的。当然你要说这是耶和华，仍然是耶和华也可以，并不是耶和华真的需要人引路，而是你也可以讲耶和华也使用人成为他的先头部队，使用人成为他的尖兵。好，是要去作战。那作战的时候呢，从十一节看呢，好像也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曾经有被上帝丢弃的时候，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这比较早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想到是在亚干犯罪了以后， 好像耶和华说，你们如果不把那个罪恶罪魁祸首除掉，我就不跟你们同去了。这个扫罗作战的时候，耶和华不回答他，好像就耶和华不跟他同去了。那么大卫作战需要耶和华的同去。那我这我们也要再强调一点，我们知道耶和华同在就得胜，但是那个得胜的方式又是我们不太确定的。那我们要非常小心，这不表示我们这群信靠耶稣的人，当我们在跟佛教徒作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胜利。事实上，十字军常常失败，总的来讲也是输给回教徒。当然，你可以解释说，那是因为十字军本身没有真正的进前，就像以色列那个时候并不进前，所以神就让他们败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或者早一点的时候败在各种异教徒的手中。但是，就算今天各位，你们教会组一个篮球队，也未必就能赢过佛光山的篮球队了。就是你不，我们这样讲，你会觉得啊，对了对了，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对于基督徒，在任何事上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其他人是异教徒，他一定会我们会胜利。这个有那个非常幼稚、不合常识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很公平的。神如果给世界上的一般恩典给这些人多的话，他能够打球，他就能赢过我们呢。而且我们事实上看到今世之子很多地方是比我们聪明的，这没什么稀奇。好，所以神不跟他们去，他们失败。但是就算今天我们有神同在，我们也不一定在每件事上得胜。以前和后来都是这样。大卫也有上帝同在，但是他并不能打胜仗的时候，大卫甚至有一段时后来根本不能上战场了。这个人神在人间所设立的这个法则还是不能变的哈。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当然是这个有点像失败了以后对上帝的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这圣经里很多哈，啊，这个也要小心。求你帮助我们。我前一阵在中国大陆，就是半年前在一个中国大陆的培训里面啊，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就我跟他们讲，然后说，哎呀，求主帮助。那有一个呢是念了这个一些加尔文神学的，马上就是纠正康老师，我们不是神的帮助，我们要神的拯救啊。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可以自己做一点，然后需要上帝再帮三分的哈。各位，这就是那个读书读的死脑筋了。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当我们说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柏拉修是这样讲，柏拉修说我们不大需要神的拯救，我们只是需要神加给我们一点力量，我们自己也有足够的力量做得很好。那这是很严重，所以我们不要讲神的帮助，我们叫神的拯救。但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不必事事都一定讲我们要神的拯救，因为神的帮助刚刚好就是圣经里很多是这样讲的，包括在这里，有什么不可以讲呢？当我们说当弟兄很紧张的说我们不要讲神的帮助，因为这在太高抬了自己，如果你懂那个意思是可以的。哦，对对对对，实在我们并不是，我们可以走，我们可以做七分需要上帝三分的帮助，我们乃是零分需要上帝百分的拯救啊！这样讲是可以的。你生活中有这样态度，越来越有这样态度，那是更好的。但是你在用字的时候，不必就以为啊，连主帮助我都不能说，一定要说主啊救我。那你要讲得更完全一点，你应该说主若许可，求主救我。那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讲了嘛哈，就是各位不要，我希望我们不要那么死板哈。好，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这句话也是可以有点发挥。各位，我讲这些，我真希望我讲的是多余的话啊。康老师，我们不会这么笨的，我真的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笨，我们就变得很死板，头脑不能够灵活，对神不敬虔，对事情也不灵活。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各位，下一次或者等到你 或者你到超市，各位姐妹，你们买东西太多了，然后有人要帮你，你说人的帮助是枉然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这种怪人啊，食古不化是很普遍的了，尤其在近前人当中，我们要小心一点哈。十三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啊。这当然看这些经文几乎是不需要解释的，我们头脑清楚的话，但是也需要解释，因为即使我们头脑清楚的时候，也发现有些这些经文不能照字面来说的。我们依靠神就一定能施展大能吗？有的时候我们依靠神，好像常常还捆手捆脚嘞。我们依靠神，好像神常常还让我们的敌人非常的得意嘞。这也有啊，圣经里面也有。所以高举神的话是对的，信靠神的话是对的，每个字都是对的。但是应用的时候真要小心，是怎么个应用方式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109篇第一节，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1到3节哈、看起来包括第三节讲的攻打呢，应该主要是在讲到言语的攻打，因为舌头啊、嘴啊、口啊，都应该是讲话的。那所以相对的呢，他也没有说耶和华求你拔刀相助，他是说求你不要闭口不言。我们是两边要舌战。那这个当然也不必太死板了，这不一定不是讲军队方面的对战，但是他好像很多地方讲到舌战，而这个舌战呢，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事情，很多其实痛苦的、伤痛的，还有征战的，都是舌头。今天真的你在教会里、在家里面挨打的，那个身体上挨打的，实在我想几乎少之又少了。有的时候有家暴了，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人家打我们，我们会怎么样自卫或者是攻击。通常都是人家讲我们，而且讲我们常常就是传过来的话，不是当面骂你的，就我们人实在是很脆弱哈，就是这些话呢叫我们很受不了。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脆弱，但有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也承认那话是很伤人的。所以这里恶人的嘴啊，诡诈人的口，这很多。这里重伤人，还有轻视人，还有讲一句话就让我们很受伤，或讲一句话是重伤人，这我们也都知道。不过在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在以前也讲过哈，有的时候倒不是人家在做毁谤，而是别人的挑拨离间，或者是别人不甚至不是挑拨离间，就是落井下石。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包括那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逃到那个挪伯城以后哈，扫罗呢很不高兴，扫罗对百姓、对臣子说你们不忠，那个以东人多益呢就说了一些话，那也包括大卫的这个军师亚西多福对他的儿子说的一些话，那也是那个固然是话，但是那实在是表达欲置大卫于死地的那个毒狠。所以舌头的攻击是很强烈的，而我们也想到说，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话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上帝的话大有能力，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所以我们的话也大有能力。这大有能力包括建设的能力和破坏的能力。好，那么这些无故的攻打，以耶和华为敌哈，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就是这有以 以恶报善，以恨报爱，那这恐怕都是大卫的感触了。他对扫罗是很爱，扫罗对他是恨，他对他的同胞是很爱，他的同胞最少我想便雅悯人还有一些扫罗始终于扫罗的人，对大卫是一点都不知道存感谢的心。好，各位，下面呢是诗篇里面很难解释的地方了。其实我觉得不难解释，只是我们一下观念转不过来了，我们就觉得难以解释。就是在舌战之前，在大卫施展他的舌功啊，就是骂死人的那种，那个什么，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把人家骂死的，从马上骂下来，《三国演义》里面也有哈。大卫要发挥这个之前，先说了一个序言，就是耶和华，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骂人骂得很爽快。好，下面就开始了哈，各位，这个真是不知道要怎么学习啊。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这我们回来再讲，先过瘾一下。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他的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还是骂得很温柔。愿他的年日短少，就是愿他早死；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愿他失业；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就是愿他死；愿他妻子为寡妇，就是愿他死；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啊，等等。就哇，各位，这就是我们难解的地方了，不是看不懂，刚好是看得太懂了。然后我们发不得，哎呦，这怎么表达出来吗？这是圣灵的默示吗？而且这是大卫的祷告。好，我们现在就回来要讲仔细一点了。这个派恶人辖制他，对头在他右边。这个对头在右边哈，右边其实就在旁边了。如果这个右还有指大的意思呢？就是让比他权位大的人来整他，就是他对头还不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站在他右边的大人物。各位，这种骂人，这种咒诅，这种希望人家惨，实在是很毒啊，很厉。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如果有人天天在辖制你，各位不要天天了，一天甚至一分钟就已经很够了。一个对头站在你右边告你，在这个情形通常也是法院的情形，我们大概还不多受到诬告的。哎呀，我真是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不能算很老的姐妹，中年姐妹，这个事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当然是听她一面之词，我不知道实际情形怎么样，但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就他有一次在公车上，公车紧急刹车，一个老太太摔倒了，他去扶她起来，就跟现在你常常听到的事情，老太太就告他，让他摔跤，要他赔偿。就这种坏风气啊，从美国来的这种装成受害人，然后来，就他很难过，就是人有人要伤害你，有人要抢你的钱，这个我们还能够了解，我是有钱所以你抢。我是帮助你，然后你借这个机会伤害我们，我们就很受不了这种啊。那个姐妹啊，我真是哎呀，是心里讲到这里都想到求主真是怜悯她，就是因为是太难受了，她一讲就哭。那有的时候我在想，不要哭啊，去把那个老太太打一顿嘛，化悲愤为力量嘛，那比较好嘛哈。不，我说这个就是那种。故意伤害你的那个痛，这就是大卫常常有的。就我帮了这么多人了，各位，大卫也是罪人啊，我们不要说啊，他就是完全值得同情，他有很多罪恶，但是呢基本上他对扫罗对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好的，结果人家就还攻击他。而且总有这些时候，这个你在中国大陆那个文革的时候或者政治斗争的时候就常常是这样子，你已经是冤枉被整了，然后你的朋友还要为了要自保，然后还要恶毒的攻击你，哎呀，这就是最痛苦。这些刚好就是大卫和耶稣都有的，而在诗篇里有，不料是你， 哎呀，怎么会是你这样来伤害我？别人我可以接受，是你，就是大卫有这种很可怜的时候，而且最惨的时候，人家还告他的密。我们刚刚看到的基伊拉城，他救了以后，基伊拉城的人要把他交给扫罗，所以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有这么多愤怒的咒诅。但是我们基督徒可能还是不能接受愤怒这咒诅，这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以善报恶，还是不可以这个样子呢？那各位，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第一个，圣经绝对是一致的，绝对没有矛盾，越来越承认，而且这不是强解，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上帝的公义的报应和慈爱的饶恕是一致的，不会冲突的。那么我们在人间的时候，我讲的这都很简单，做不容易，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耶稣的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等等。我们是以善胜恶，不以被恶所胜。我们一定要爱我们仇敌，不管他多坏。但是我们爱他的方式，就一定要是对他有益的嘛。我们不是姑息养奸的，我们对他有益的，希望他能悔改的，最少是减少他作恶的。那爱他的方式就很可能是需要让他被惩治，严严的惩治，而且常常如果他要学功课的话，要停止作恶的话，就要照他对人的方式来惩治他。一方面这显出公平，你是这样诈骗人，所以你应该被诈骗，你是这样伤害人，所以这样伤害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个表示公平，一个或许你能够在这种惩治中知道你不要这样做，你曾经这样吓人家，那么让你被吓，以至于知道你不要去吓人家。我觉得咒诅的诗都是在讲这些，就是他希望人家受到咒诅，都是这些恶人曾经如何的让人家这样。所以一个为了公平，一个为了让你能够知道你做的这些错事是不对的，使你以后不这样做，我们愿这些事临到你。但是我们加上圣经所讲的，我们是带着爱心做这些事的，所以听起来矛盾承受不了，但是真实的，你带着爱心去咒诅吧，就好像很难接受，但是咒诅的诗歌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向很多人解释说，哦，这是旧约时候的，新约我们不这样，因为新约里面耶稣也有咒诅法利赛人的话，新约里面也有这种严厉的咒诅。上帝的公义不会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任何的减少的。好，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年日短少啊，他希望他死啊，都是因为你曾经制造了这么多这样的孤儿寡妇和别人的年日短少。十一节，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所得的，因为你们这些人常常抢别人劳碌所得的，你们这些人常常像强暴的债主一样牢笼别人的东西。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好，各位，这些当然我们马上就需要解释一下，希望你的头脑也够敏捷，就不需要解释。就是这里当然不是希望人家来害你的小孩了，让你的小孩变孤儿，而是对你使别人成为孤儿的一个恰当的报应。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这其实意思都是还是包含在我刚刚讲的那两个里面，一个是你曾经让人家这样，所以你应该受到这样公平的待遇；另外一个是你让人家这样，为了让你不再使人让人家这样，不再做这些事，现在就让你承受这些事情是多痛，使你以后不要做这个事。当然了，各位，这些能不能产生果效，我们都说不一定。都还需要上帝的圣灵的工作，福音和律法执行，才神的怜悯才可能，否则就是以牙还牙，人家还是可能继续的报复下去，并不会学会。就算骗子被骗了，他以后只是改善他的骗的技术而已，他没有想到我要停止欺骗。 好，第十五节，好的，第14节，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穷苦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他爱咒骂，他不爱福乐，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所以现在这些哈，就是第16节就讲到因为了，就讲到显然这些被大卫咒诅的人，他们有这样的行为。我们在讲到撒母耳记上下大卫一生所遭遇的时候，我们在想到这里就可以觉得配合的非常一致了。这些人不施恩，然后逼迫困苦穷乏的，包括大卫被拿巴那样逼迫也是一样啊，所以大卫很愤怒。然后大卫在那个时候那么艰难了，还要人家落井，人家还落井下石，所以他真是伤心啊。那么拿巴还特别咒诅他，哦，近来逃亡的逃离主人很多，威胁他，我要把你交到扫罗那，你还要我赏你啊？啊，就是恶人应该有一些惩治哈。这个我们是应该要做的，但希望我们是带着善良的心去做这个事。19节，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就咒骂来捆绑他了，因为他常常用咒骂捆绑其他的人。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那大卫这个诗不但是这圣灵漠视的，而且他非常清楚他做这样的咒诅是合耶和华的心意，所以他敢这样讲。21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盖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哦，各位稍微小心一点哦，看见我便摇头，在诗篇22篇第7节和这里都写，而这是马太福音27章39节，人看到耶稣就摇头，然后就讽刺他。所以这里这我甚至可以讲到耶稣咯，你当然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咒诅的话，但你记得耶稣还是说了一句话，说了好些话，包括耶路撒冷的要受到最可怕的攻击，然后包括你要说那是咒诅的话也可以，耶路撒冷受被攻击，还有他说犹大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这段话你要说是耶稣的也不是不可以。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包括耶稣最后定义要把他们都丢在地狱火湖里面，这也是上帝做的事啊，你怎么能说新约没有这种报应呢？神从永远到永远，旧约新约，天堂也好地狱也好，都在上帝全然公义圣洁良善的掌管当中。好，他们摇头，然后耶和华，求耶和华帮助，求耶和华拯救。好，这个是这我也想哈，22到25节这一种苦啊，固然这是我们说圣灵漠视的，固然我刚已经花很多力气来解释这个诗的作者仍然是圣洁善良没有错误的，我们也还是要小心。他这么愤怒啊，这么苦读啊，是因为他实在受太多伤害了。那我那个第24节的进食，膝骨软弱哈，肉也渐渐瘦，这进食可以表示说就是我太多的艰难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吃饭，我吃不下饭就继续祷告。我进食也可以解释就是我没有东西吃，就我被伤害。不管这进食是我主动的祷告，或者我被动的伤害，或者我在艰难中的无法下咽， 都讲很艰难。这个艰难呢，要非常小心，因为这种艰难容易叫人产生苦毒，不正确的苦毒。就各位应该也知道，这种受过伤害的人，一方面非常值得同情，但一方面常常这些人也很可怕，因为他受过伤害，他就变得很丑恶，变得跟伤害他的人类似，这是要很小心。那这里这个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个人呢，让我想到约伯。就约伯有一段日期，有一段日子，他所讲的话也是很毒的，就非常气愤的话。当我们都说那可能非常有理，因为他的朋友对他的安慰实在不是安慰，是很多的咒诅。不过我们再说小心一点啊，求神恩待我们。好，这求主让这些人呢受到咒诅，然后求耶和华帮助，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你的手，耶和华所行的事，这又我们需要去想，这是指什么事？让这些人知道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我想最合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那些咒诅临到这些人身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家里生活遭到这么大的变故和可怕，是耶和华做的事。而耶和华是很公平的，因为你这样做，那耶和华所做的事也可以表示一切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包括我受到这些冤枉的待遇，我还是信靠神，神借着你们这些可恶的人整我，我还是信靠神，我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事，耶和华在每件事都在做，都是他做。任凭他们咒骂违约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们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好，他们咒诅，所以大卫也咒诅回去啊，唯愿你赐福，这个赐福当然是你赐福我了，因为他们咒诅的是我。他们几时起来再起来，不管是他们起来咒诅或他们做任何的事，愿他们蒙羞，你的仆人要欢喜，我的对头蒙羞。今天这些经文你把它用在撒旦魔鬼身上是很好，用在那些不肯悔改人身上也是正确的。那我们就是不断称赞耶和华。那最后这句话啊，耶和华站在穷人的右边，穷乏人的右边，你看刚好就是就是那个前面那个站在右边的那个刚好相反，对头站在他右边，第六节是耶和华在帮助穷乏人了，不是对头，而是来帮助了，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那这里你也不要马上就想到说耶稣救我们脱离耶和华，耶和华要审判我们。看字眼，我们中文的翻译审判他灵魂，其实可以讲成审判他生命。这话可以非常简单讲，就是好像那个拿伯一样，拿伯被诬告，那么求上帝来拯救他脱离审判他的那些长老啊，那些官府所派来的人。所以这里简单的讲是脱离世界上不公不义的这些审判。好，我们。